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21日，复活期第七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母月每周六，信友们在圣伯多禄广场诵念玫瑰经，恳求圣母的安慰。梵蒂冈拉钦阁基金会主席、圣座前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蒂神父5月19日在都灵书展一场活动上发言，缅怀2022年12月31日与世长辞的本笃16世教宗。他牧职期间的殉道范围很广，牧灵性质浓厚，充满了对教会的爱，并为教会的活力做出见证。驾车闯入梵蒂冈的男子在医院接受强制治疗。葡萄牙通过安乐死法案，主教们指生命的尊严受到严重攻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五月是特别奉献给圣母的月份，这个月的每周六晚上9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诵念玫瑰经活动。20日晚上的游行和诵念玫瑰经活动由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主持，这样的活动已成为一个惯例，每次都可以看到许多信徒参与。圣伯多禄大殿参议会的助理人员巴尔巴蒙席向和平电视台表示，这项举措点燃很多人的心，这是心灵的祈祷。他提到教宗方济各5月1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波兰信众时的讲话。教宗说，玫瑰经是简单而有力的祈祷。巴尔巴蒙席强调，念玫瑰经时不断重复同样的字句，这是为了透过重复这些字句来表达对圣母的孝爱以及与圣母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因此我说，玫瑰经是一种赋予情感的祈祷，是爱慕者的祷告。另外还要想到一个末观层面，巴尔巴蒙席提到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童真玛利亚玫瑰经宗座牧函，说我们通过念玫瑰经默想基督生活的奥基，圣母玛利亚一直参与了这些奥基，因此诵念玫瑰经使人在认识耶稣的同时也认识圣母玛利亚。巴尔巴蒙席再次指出，如此多的基督徒出现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我们是在基督信仰的中心地，在受伯多禄宗徒见证的光的所照亮的地方祈祷。耶稣曾对伯多禄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五月的这些夜晚，这个地方也成了信友聚集的地方。巴尔巴蒙席最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聚在一起感受到自己就是教会，自己就是基督信徒团体，大家一起为和平护佑和安慰恳求上主之母玛利亚的帮助。本笃十六世教宗及其思想是5月19日都灵书展一场活动的主题。梵蒂冈拉钦阁基金会主席、 圣座前任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迪神父，当天下午三点在都灵书展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展位发表讲话，主题为天主永远是光和奥秘，本笃十六世的遗产。隆巴尔迪神父在本笃十六世牧职期间担任圣座新闻室主任，他于活动当天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被问及本笃十六世教宗的遗产，隆巴尔迪神父指出，本笃十六世牧职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我们时代的教会和世人更加接近天主，以见证出耶稣基督是天主父启示的道路。他也大力推动与当今世界的文化交谈，深信理性是这对话的道路，但是他所定义的理性是开放的，不封闭在纯粹数学和实证主义思想的狭隘视野里，而且这理性也懂得在攸关生命和世界重大问题上留出空间，向神学、哲学以及跨学科交流开放。因此本笃十六世在文化方面也十分开放，从而为信仰效劳，增进在当今世界对基督信仰的正确理解。前圣座新闻室主任进一步解释道，本笃十六世牧职期间的训导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也就是既有教导也有交谈，当然他的教宗牧职也蕴含浓厚的牧灵性质，充满了对教会的爱，并为教会的活力做出见证。关于当天在都灵书展活动的主题，天主永远是光和奥秘，隆巴尔迪神父阐明，该主题意味着本笃十六世对我们讲述天主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天主是真理，耶稣基督是关于天主和世人的真理。然而他也清楚意识到，天主奥秘的深度远远超过我们理解和表达的能力，因此他的灵修经验以及他辞去教宗牧职后的祈祷岁月也为他最终的交谈做出见证，那是在他的灵性生命和整体醒思方面美妙至极的一个见证。强行驾车闯入梵蒂冈的男子，现今在罗马的萨西亚圣神医院精神病科接受必须的治疗。这名现年40岁的男子是意大利人，患有精神病，最近几天可能停止了常规治疗。5月18日晚上，他驾车强行非法闯越梵蒂冈的两道检查关口，一直开到圣达马索庭院。他主动下车，虽受到梵蒂冈警卫队的阻拦及拘留。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声明指出，这名男子于19日下午被法官询问，当时他的律师也在场。声明解释说，在清楚他的情况后，这名男子被送到临近的圣神医院接受强制治疗。葡萄牙主教团对议会将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合法化表示深感遗憾。相关法案在5月12日得到多数议员通过后，共和国总统于5月17日予以颁布。主教们指出，人的生命得不到保护，其价值和尊严受到严重攻击，同时强调借着安乐死合法化，人的生命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行将破灭，为有关情况的扩大敞开危险的大门，既可以要求得到协助死亡。葡萄牙主教团提到教宗方济各5月13日在梵蒂冈接见天主教妇女组织世界联盟的机会上说的一番话，针对议会通过在医疗上协助死亡的法案，教宗说，我今天很悲伤，因为在圣母 曾显现的国家批准了一项杀人的法律，这在实施安乐死国家的长名单上又迈进了一步。葡萄牙主教们在公告中表示，借着安乐死，人的生命得不到保护，其价值和尊严受到严重攻击，死亡如今成了消除疼痛和痛苦的一种解决之道，却不去促进人性化的姑息治疗，直到生命自然结束。此外，主教们再次强调，为家庭和医疗人员发出的呼吁，他们的良心反对应永远得到保障，能够果断地拒绝向安乐死合法化开放的可能性。主教们最后祈愿，这项法案能被撤销，人的生命乃是无价之宝，生命的每个阶段应重新得到评估和保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耶稣升天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8章第16到20节。11个门徒就往加里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耶稣，祈祷既是进入他的统治领域，这给我一种安全感，威胁我的力量可能还会很强大，但耶稣的力量更强大，因而我在主前先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站着，唤醒我对天主临在的意识。信仰的目光使我看见他在看着我，因为他与属于他的人每天都在一起。根据门徒们给我立的榜样，我用一个相称的姿势来表达我对天主的崇敬之心，而且越来越敬畏他。当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然后我用一个姿势来祈祷，我采用的这个祈祷姿势要能够帮助我在整个祈祷中有效地保持对天主临在的意识。我尽量地少动，以便能够观察到我如何通过这段静默的时间被天主这难以想象的临在所感动。在这知识中，我祈求天主赐我洪恩，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 现在我要准备好，让天主把我引进他的奥妙之中去。这奥妙就是天主通过他的独生子，把自己完全启示给人。我先在我眼前演示一遍这段历史。这十一位门徒受耶稣的邀请前往加里勒亚的一座山，在那里他要显现给他们，他们朝拜了耶稣。这明确地说明他们重新认识了耶稣和他的天主性，也反映出第一批基督徒的经验。耶稣的话语有三重意义：话语的能力、任务和许诺。耶稣意识到自己就是受到光荣的人子，这为教会的使命和教会的信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教会的要求是建基在耶稣的要求之上，他自身丝毫不能改变对自己所剔除的普遍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基督托付给教会的。我设想一下事件发生的地点，耶稣所选择的地点是一座高山，其意义在于在圣经中，山是和天主相遇的地方。马窦福音的中心就是山中圣训。然后，我求主赐我特恩，让这确切的信仰战胜我的怀疑。我还要求主赐我恩宠，让我对耶稣有一个内在的认识，认识到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直到生命的结束，认识到当我面对诱惑的时候，有他在坚持陪伴着我。十一位门徒就往加里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这里只提到十一人，而不是十二个人。一个人已经和他永远分别了。从十二个人中的一个，能够很清楚地发现叛徒的痕迹。耶稣称那些抛弃他的人为我的弟兄们。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要他们到加里勒亚去。这称呼显示他完全宽恕了他们，他们许可重新开始。耶稣要他们去的地方，就是他们曾经开始一切的地方，这是他们自己的出生地，是说他们母语的土地。在那里，他们有家的感觉，不再像在犹大地，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傲慢。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在心中疑惑。朝拜了他，这是一个礼节，是保留给应接君王的礼节。这是一个很适合宣认一个人的统治权的知识。朝拜是治疗自负的良药，是治疗过度夸大自身能力的良药。谁太自信，谁就容易怀疑耶稣。在耶稣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怀疑了。在第一批基督徒之中，也有这样的人。否则，在提到门徒们中，有人怀疑，就显得多此一举了。下面这一句话，是耶稣对各时代持怀疑态度的人说的。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就像高山高除了平地，同样耶稣高举自己与上天下地。耶稣看起来就像是达尼尔先知神事中的人子。我忍在夜间的神事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 随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是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他的国度永不灭亡。耶稣也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大司祭面前，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因为我无需感到软弱或沮丧，因为和耶稣在一起，胜利已属于我了。权力并不是非正义的东西，它本身并非是一件坏事，除非滥用权力。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耶稣不仅拥有权力，而且是拥有一切权力，他的权力是赋予的、赐给的，一切权柄都给了他。即便如此，他还是一个仆人。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我如何运用我的权力呢？当我处于毫无任何权力可言的境地中，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是反抗、复仇、自怜，还是保持平衡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既然一切权柄都交给了耶稣，我们理当听他的话，像门徒们一样跟随他。他们和恩师耶稣同居共处，就像在恩师耶稣内受洗的一样。他们在他的苦难和死亡中受洗，像他一样复活，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生命包括存在的所有层面，拥有权力，无能为力的存在，以及父和子的存在的方式。这两种绝不能彼此分开，而是在圣神内被结合为一。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耶稣的权柄针对的是别人，他把一切权柄交给我们去运用，他完全为了我们而和我们在一起，主与我们同在。在他诞生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称呼了。看，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耶稣是天主旧名字亚未的实现，这名字的意思是我就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一位。天主总是和我们在一起，且是通过耶稣，在耶稣内实现与我们同在。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这许诺为教会的一切权柄建立了基础。教会提出的任何要求，既不是来自自身，也不是基于世间的权力或习惯，而是来自于耶稣。因为父把一切权柄都给了他，耶稣静静地以看不见的形式与教会天天在一起。我是如何度我的生活呢？我意识到耶稣的灵在吗？我是否在这种意识中生活呢？ 这是一个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应该采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破祈祷的局限性，把祈祷的经验引进日常生活中去。然后我慢慢地结束这次祈祷，我要和门徒们交谈，怀着信赖之心，像朋友们之间似的和耶稣交谈。即使到了耶稣跟前，那我几乎就像亲子到了父跟前一样。我现在缓缓地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请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